开始了，来做练习哦。啊，这样我们来验收一下前面三堂讲的到底在我们脑筋里面是不是安稳好了、安顿好了。好，安顿好了才可以用嘛。好，没有安顿好就没办法用。哪里？我要问问题喽，抢答哈，举手表态。哦，好刺激，好，嗯。只要是色的，一定是色畜吗？
不是，
不是嘛？看，不是，为什么？理由要在那个表里面找。
内色外色啊。
因为有不是色畜的色，嗯，是这个就是依着那个表讲的嘛？对，好，举例，不是色畜的色。
眼根
五根，它是色但不是色畜。另外一条路还有呢，再举例，对，身香味触
不是色
畜，那几个畜都不是色畜，可以吗？好，五表色不是色畜，好，搞定哦。好，那咖啡是色法吗？
是
啊，
哦，这样子。那它是内色还是外色？
外色，
外色。
为什么它是外色里的哪一个？
味触。
味触。
咖啡是味触吗？咖啡的苦味是味触，对不对？
味
那咖啡本身是味触吗？
触
触。触触。有人说触触。你看，其实这个这些分类，虽然它用定义来看的时候是分类一清二楚，但是当我们要把东西塞进去的时候，就各种困难，对不对？咖啡它不是色畜，我们用消去法吧。咖啡它不是内色，已经讲完了嘛？咖啡也不是无表色，然后咖啡它是色畜吗？
不是，
就是外色下面这个我们来考虑嘛。它不是色畜，因为它不是颜色型，然后它是什么？
深畜。
它是声，咖啡是声音吗？咖啡不是声音，所以它不是深处。咖啡是味道吗？你二鼻鼻鼻鼻，它是那种气味吗？什么臭味啊、香味啊那种？咖啡有香气，它的香气是味，是牛耳鼻，这声香香香香香香触，真的常常好要掐指来算，色声香，它是香触。咖啡的香气香味是香触，那咖啡本身是香触吗？
不是，
不是。好，我们决定它不是哈。那剩下两个，色声香味触，咖啡是味触吗？
咖
咖啡的苦味是味触，对不对？
是啊，是啊。
咖啡的色味是味触，对不对？咖啡本身是味触。
色
有咖啡色的，有咖啡苦苦的，有咖啡酸酸的，那些味道是它的是味触，咖啡本身呢？
不是
啊。那接下来没办法，我们就把它塞到触触去，它就是触触。因为我舌头可以感觉到咖啡嘛，舌头上面附的生根是，可是舌头上面有生根吗？有吗？舌根舌头上面有生根吗？
有
哈，所以我可以说，我喝的时候我可以，我的舌头可以感知到那个咖啡嘛，所以我可以把它归到触触，所以它是外色，它是外色里面的哪一种触触？这是我们自己讲的哈，因为可是是不是对这个就跟瓶子是哪个触一样很麻烦，好，那对对，就是人家会说我们慌，但是。我再强调一次，我们在这边学的是一种什么归类的方法，分析的方法。你只要依着这个定义，死死咬着去讲，人家要跟你变，那就来变。除非他可以依着定义讲出一个不一样的，那就来讨论。嗯，好，可是如果你定义忘记了，什么也忘记了，然后你就要在那边，那就很容易就是一场混战。这样可以吗？好，就是说，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好。只要是所知，一定是六境里之一吗？
不是，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
举例，有人说不一定，举例。
相不相应。
不相，有人要说不相应情哦，还有人要举什么例子？我没有说那个例子对还不对哦，你们想一想对不对？还有人要举例吗？所以说大家都被我发现一件事，大家都被这张图给迷惑了。只因为我不是说所知，我说只要是所知的，嗯，
时间有点不够。
是是不是的是，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常常讲到同意，例如所知跟有同意，物跟所作性同意，我们常常讲同意，但同意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是，我们也常讲是，是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啊？这是一个大问题。好，没有关系，这个有空再说。那我们刚刚讲到哪里？只要是所知，我不知，
只要是所知。
我为什么说是是一个大问题哈？因为我发从刚刚我问大家，然后大家复述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了。这个在社会学里面啊，或者是在你学中观的时候，反正学任何就是都很重要。有没有是差很多？所知看为心境，是所知也看为心境啊，哪里不一样？所以我刚刚问大家是说，只要是所知的，一定是六境之一吗？我刚刚是这样问的嘛，对，就是只要是所知的，它一定会是六境吗？里面的任何一个，我讲的是所知。我如果刚刚没有讲清楚，我再讲一遍。如果是所知的，是不是一定是六境之一？这个跟差别在哪里？这个看起来很麻烦，对不对？我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个今天可能没有办法细讲，但是呢，呀，这个例子不好，哇，
我要举另外一个可以有帮助的例子。
有违法跟是有违法。有没有一样？一不一样？一样的举手，动一下，快！都不敢表态。不一样的举手，你就知道了。因为我刚刚跟你讲的，这时候还举一样的，应该是刚刚在睡觉，这样对不对？就算不知道为什么，也应该知道一样或不一样，对不对？多一个字嘛，对不对？
怎么可能一样？
怎么可能一样？好，为什么？
范围不一样。
范围不一样，讲得好。为什么不一样？
所知
是它本身
啊，是加上是
定，
是所知是定，是所知
是
那个概念，就
所知
比较大，
所知比较大，是的时候是女人跟是女人不一样。
好，来讲一个有违法，只要是有违法的，一定是常一定是色法吗？只要是有违法，什么叫是有违法？它符合有违法的定义的，叫做是有违法嘛，你才可以叫它有违法嘛。好，只要是有违法的，它都是色法吗？有违法跟物同意，对不对？那物下面分色心，
对呀，
不相应。哎，你们要讲话，不然都在我在背书，然后我就越来越熟，然后你们都没有那个。这个课是为了让大家越来越熟哦，所以你们一定要努力争取开嘴讲话，因为有时候我们这边没记好，嘴巴会记得。以我们数十年来的人生经验，好像是这样。对，所以嘴巴要动哈，不要没有关系，就不要害羞这样。有违法跟物同意，好，所以那物下面分什么？
色心
不相应，相应情。所以我刚刚说，只要是有违法的，就是只要是符合有违法的定义或符合物的定义的，它一定是色吗？色法吗？不是，因为它有可能是心法，
对，
也有可能是不相应情。好，那只要是有违法的，它一定是心法吗？
不一定。
只要是有违法的，它一定是不相应情法吗？
不一定。
好，但是有违法，它是色法吗？
是。
它是心法吗？有违法是不相应心法。
本身。
从这个例子感受一下，有违法它是不相应心法，但是是有违法的，它不一定是不相应心法，它可以是色，也可以是心。
嗯，
它可能是这三者里面的任一，但它不可以同时是其中的两者。但它要么是色，要么是心，要么是不相应心，三种可能都有。如果它是有违法的话，但是有违法本身它就是不相应心法，它不是色，也不是心。为什么会不一样呢？所知是什么？它是常法，它是常法，它是常法。但是是所知的一定是常法吗？举例，
是所知哦。
无常是所知，无常就不是常法。量情是所知，量情就不是常法。瓶子是所知，瓶子就不是常法。贪嗔痴都是所知，但他们都是心法，是色，是心法，是有为法，而不是常法。但是所知本身是常法，好，有为法本身是不相应心法。为什么？因为有为法里面包含了色心不相应心，所以你没有办法说它是色，你也没有办法说它是心，你只能说它是不相应心，因为它符合不相应心的定义。什么定义？不是色又不是心，但是是有为法，是物的
有为法。
对，所以有为法本身它是符合不相应心法的定义。有人露出面露疑惑之色，正常。在这里露出疑惑之色的，代表你真的就是这边要再用力的打下去，然后你就通了以后就会感觉非常好啊。就是说，其实我们都经过这个阶段。好，这边还不 OK 的举手，有违法是不相应行，觉得实在想不通的举手。想不通没关系，正常。我刚来的时候连什么叫所知都不知道。对，好，没有人举手，那要回家默默用功了，就回家默默用功哈。啊，所以说有违法和因为呢，它不是色，不是心，可是它又是物，是无常，是有为，所以它是不相应行。它符合不相应行的定义，但是是有违法的，可能是色，可能是心，可能是不相应行。所以看出来差别了吗？看出来差别了吗？所知它是常。来，我们在社会学里面讲什么什么，讲我们任何主张都要有理由支撑嘛，对不对？当我说所知是常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理由上次讲过，为什么所知是常？因为
所。
对，它包含常跟物嘛，对，或常跟无常，对，好，它包含常跟物，所以它是常，因为物不可能包含常法，只有常有办法把物包进去，包含常，包含物，例如瓶子嘛，瓶子它就是一个物，但是它可以是所知，好，但是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常法可以说它是某个有违法的，找不出来，好。那这个跟常法的特性有关，因为常法是分别一经过，它是分别，但它是必须靠分别心把它安立出来才可以有的。那分别心安立出来，它可以照我们现代人讲，我们常会说所谓的抽象概念，但是那个其实是有点误差了。但是说如果这样想比较简单的话，因为抽象概念它可以包含很多实际的东西啊，什么都可以把它包进去，或许这样想会比较 OK。 但是这只是一种某一种尝试的方法，不是很精准的方法。好，所知跟是所知不一样，有违法跟是有违法不一样。对，有没有讲？我在讲话的时候要仔细抓，我有没有讲是？好，所以我刚刚问的那个题目是：是所凡是所知的，是不是都是六一定必须必定是六境之一？这个回去想一想好吗？好，想一想，我们下次再说。好，那没有关系，那我再换另外一个问法。只要是所知的，一定是色处、身处、香处、味处、触处或法处之任一吗？我把这六个都背出来了。哦，一定是这刚刚念的那六个的其中一种吗？ 好，那这个想不通对不对？倒过来想，我刚刚是说若是凡是或是若是嘛，哈，凡是若是 A 的一定是 B 吗？我刚刚是这样问的，对不对？我们学英文不是常有句型吗？刚刚那个句型就是这样，一定是 B 吗？那 A 这边是所知嘛，对不对？只要是所知的，一定是六进之任一吗？OK， 你这样想不通，把倒过来想，他有一个等价的想法是什么？
六进之一，
只要就是说，若是他，一是他，那若不是他，一定不是他吗？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那个吗？这个逻辑就是，若是 A 则是 B， 跟他一样的说法倒。一样的讲法是什么？若不是 B 则不是 A， 这两个讲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腰若不是 B 则不是 A，
这两个讲法 是一样的逻辑。第一个成立，第二个一定成立，第二个成立，第一个一定成立。好，那所以说我刚刚说，如只要是所知的，一定是六进之任意吗？想不通。好，反过来想，只要不是六进之任意的，一定不是所知吗？这时候只要你能够举出一个例子，它不是六进之任意，但是它是所知的，就 OK 了。这件事情就被否定掉了。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只要不是六进之任一的，就因为想前面这个若是所知则一定是六进之任一吗？想不清楚，那我们倒过来想，只要不是六进之任一的，一定不是所知吗？那我只要想出一个所知啊，什么，只要不是六进的任一，就不是所知吗？这个有没有比较好想？
一样的规
则。你有没有办法想出来一个六进以外的，但是是所知的？换句话来讲好了，你有没有啊？
六根六处。
有人举六根，心呢？我是典型的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是心呢？心是六进之任意吗？例如也
不是
啊，也就是说心不是任何事的进咯。这个想一想好不好？下次揭晓答案，放在心里想一想，回家去想一想。就是说很明显嘛，六事之任意不会是六根之任意，他们都不是根，所以它不是六根之任意。那六事里面随便举个例子，也是它是不是净啊？它是六净里面的某一种净啊？
也是，
心。例如，好，我再举个例子，例如贪心，贪，是不是净？贪是净聚净里面的聚净，对不对？
聚净啊。
好，它是聚净，所以它是。他要放在心嘛，他要放在六识这边吧，啊，是吗？
是啊。
意识是心王哦，我刚刚举了一个心锁，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听那个要很小心。那我有的时候自己也会讲六字，那你们要提醒。谢谢。然后呢？所以说我问了一个，凡事所知一定是六进之任意吗？我们现在检讨这件事嘛。那我们就要试着想，是不是有那种不是六进但是是所知啊？只要能够想出来一个，这件事情就被否定掉了嘛。我们就不能说只要不是六进就不是所知啊，因为我找出来一个不是六进但是是所知啊，不是六进之任意啊，不是六进之任意但是是所知啊，找出来了，那这个这。 这句话就被否定掉，那否定这句话等于否定这句话，对不对？就凡事所知一定是六尽生意，这句话也连带被否定掉。好，所以回家想一想，那心呢？或者说你们可以想出来一个不是六尽生意然后是所知的，下次告诉我，努力想。好，可以吗？好，努力想，我回来把你分组，每一组要提一个答案出来，好不好？可以吗？还是你们不要分组，每一个人下次都提一个答案出来？不是，因为要自己去想的时候会运用理路，运用这些概念，然后这些东西才会在你这里面就是比较能够留下来。否则因为我们真的学了，然后像我背个记诵，我可能前天背，我今天就已经忘了一半，搞不好全都忘了。所以这我们现在就是必须要一直用，否则真的记不住，你自己已经是这样子了。所以我才会建议大家真的要用，然后要张开嘴讲，张嘴讲，那你的嘴巴会帮你记住，这样好，就这样子。所以刚刚留一个问题给大家，可以吗？哦，六识之任一都可以当一根。好，我们会说这些根是那些例如眼根是眼识的不共真上人，有没有这样讲？有。这些根呢，我们会说它是它由依它所升起的心事的不共真上缘，例如眼根是他自己的果，那个眼识的不共真上缘；耳根是由他依他所升起的耳识的不共真上缘。那我们上次有大概跳到后面去看一下不共真上缘嘛？好，不共真上缘其实就是讲说，其实例如眼识为什么是眼识？因为它是由依有眼根而生，就好像父亲会决定你的姓氏。因为他有眼根而生，所以他叫做眼识。好，那不共是不共真上缘，因为他是跟耳识不共，跟其他的识都不共。眼根是眼识的不共真上缘，因为他只是眼识的真上缘，他不是耳识的真上缘，他也不是鼻识的真上缘。眼根他是眼识的不共真上，不共其他识的，例如鼻识、身识、耳识那些，他们都用不到眼根，啊，所以不共他们，所以他叫做这个眼根叫做眼识的不共真上缘，他自果的眼识的不共真上缘，这样可以吗？好，那一根呢？意是要依由意根而生，对不对？那意根是意识的不共真上缘，但是呢，意根可以有六识之任一，都可以是意识的不共真上缘，这样可以吗？我刚刚前面讲有点讲溜了，前面我讲到说眼识可以生意识嘛，有眼识。做等无间缘可以产生意识吧，应该可以吧，就是例如我看到了什么，然后我心里想着，然后我就升起一个觉得那个好讨厌的心，那个意识，我觉得我自己在认为我觉得是可以的，或者由意识说哦我好想吃东西哦，然后我就张开眼睛寻找，就产生了找东西的眼识，也是有可能，所以我就觉得说应该都行，但是意根在讲是意识的不共真上缘，这样可以吗？叫做意根，那意根本身可以是六识之任一，这是它定义里面，它是六识之任一，好，然后是它所产生的那个意识的前一刹那那个心识，就是那个意识的意根。那可是如果你说只要是这个意识的进取力都是它的意根吗？是还是不是？会不会太快？我刚刚一直说前一刹那有没有等无间？等无间就是中间不可以再间隔其他刹那的心识嘛。它的等无间缘就是它的意根，就意识的等无间缘在那里。好，所以说意根这个有两个重点：第一，它六识都可以是意根，那它是意识的等不共振上缘。但是这些识六识是任一，可以是某个意识的意根。那你要看那个意识的状况啊，它前面可能是哪 是所产生的意识所产生的，或是意或是眼识所产生的意识，那它的意根就会不一样。那可是就是说，这个意根它是这个意，它的自我意识的共真上缘，可是它可以是共别的心的真上缘，它可以跟别的心共，就是它可以是别的心的真上缘。例如眼识可以是另外一个眼识的真上缘，这样可以吗？但是眼根是眼识的不共真上缘，它共是说共别的心识，不共也是说不共别的，例如不共眼识，不共耳识，那个不共，这样有没有 OK？ 好，我找一个人来重复一遍，让请重讲。什么叫？如果我问你什么叫一根，你会讲出几个重点？嗯，
一根是意识的不共振上缘。
好，他说一根是意识的不共振上缘。嗯，然后呢？他必须是。他可以是内镜色吗？可以是内镜色吗？
内
镜色。有人点头。天哪！请大家摇摇头，它不可以是内镜色，为什么？因为它一定是六识之任一，它是六识之任一，它要么是眼识，要么是耳识，要么鼻识、身识、舌识、意识，这六识之任一，它不可能是内镜色，所以它跟眼识的不共振上缘眼根啊，鼻识的不共振上缘鼻根，通通不一样，就。那五根式的不共振上缘是内镜色，内镜色是他们的不共，就是他们的不共振上缘一定是某一种内镜色。嗯，好，例如眼根是眼识的不共振上缘，然后眼根是内镜色，好，是这样。但是意识的不共振上缘不是内镜色，它不是五根之任一，而是六识之任一，它是一种心识。所以意识它的不共振上缘是一种心识，而且是它前一刹那的那个心识。是他的不共振上缘，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嗯，好，这样可以吗？好，还有什么疑问吗？可以吗？好，那意识的镜叫做什么？我这句话有要很小心听哦，有陷阱哦。意识的镜叫做什么？哦，你们就讲法术，然后就掉在那个洞里面了。哦，
邪法术，
一切法都是意识的境啊。
对，
唯是意识的境，
唯是意识的境，
法术。法术它只是意识的境。但是你说色处是不是意识的境？
是。
有没有不是意识的境的所知啊？没有。
没有。
你的分别心可以证得一切所知，好，但是你的根是因为要透由它的不共振上缘眼根，它就会它所能证得的内容就受到它这个工具的影响，眼根没有办法帮它摄取到的内容，它就证不到，眼识就证不到。但是分别心它不需要透由这种聚色根，其实聚色根是一种很有限制的工具，对不对？哈，然后眼你的分别心因为不需要透由聚色根。所以他就少了很多的限制。好，那他的不共振上缘，他所意不共振叫做意根，好，意识的不共振上缘叫做意根，而这些意根每一个都是心识，没有不是心识的意根。好，所以说只要是意根的，他就不可能是内镜色，不可能是聚色根，这样可以吗？好，所以刚刚讲到法处，所谓法处呢，它就是唯识意识的境的被分到法处里面来了，那些共其他根识的境它就分到其他前五处去了。例如意识证得到的，眼识也证得到，例如瓶子的形状，瓶子的颜色，那个就被放到哪里去？前五处里面的色处。好，放到色处里面，不是说它不是意识的境，而是说它不是什么，不对，它不是唯是意识的境，它不单单是意识的境，所以没有被放到法处来，但是它仍然是意识的境，这一点有没有清楚？清楚了吗？我觉得今天你应该不要轰炸够了。 因为我看大家已经有一点那个
后面的地方，因为
他什么
概念
还不是很清楚，什么他现在这样
会搞混，现在会搞混。
那我们下次再来玩这里好不好？好，我们再来做练习。可是回去自己要脑子里要过哦，过然后下次来玩就会更熟练，不会又归零，然后又从头来，那这样永远玩不出来，对不对？好，所以说今天有讲了几个，就是说这个很重要，这个下次会再讲。因为我每次常常讲什么什么跟什么同意，但是我一直很想要跟大家就是稍微讨论一下什么叫同意，它有它的条件，符合某些条件才能够说是同意。好，那同意里面呢又牵涉到是这个概念，因为同意有所谓同意八周片，要符合八周片的两个法才可以说这两个法是同意。那八周片里面有四个跟这个有关，跟是有关。好，那是一句话里面有讲是跟没讲是差别有多大，我们刚刚已经有看到了，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今天还没有讲。好，那想想看，那我们下次再去讨论它。好，所以说下次要做的事情还蛮多的。好，那就是说意根、法处、意识这三个，好，我们可能还要再熟练一点。然后这边可能师兄刚刚讲说可能有点混嘛，混在一起，
这跟这个会混在同时想会混在一起，分开想我的感觉
了。嗯，有可能，对，所以说我就很奸诈的把那边擦掉了，只留这里，然后我就知道你们应该会开始产生一些状况。那个状况是我想要的，因为你这个状况出来我才有办法厘清一些东西。那如果那个问题都是我提出来的，你们就会比较没有那种深切的感觉说，哦，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可能是一个坑，我可能会掉下去。好，所以说你们自己把坑丢出来的最好。好，那我们就可以花时间在上面。好，所以要感谢你们。那今天其实还有一个我很想讲，就是上次庄师兄提的一个问题，跟那个非则灭有关的，那个是一个好的问题。所以他说我们不是讲非则灭，非则灭的定义还记得吗？把这讲完。
好，
因为圆缺好，圆缺故永爱当生，那个爱字，那爱字下得多漂亮，多么精简，永爱当生。好，然后庄师兄就我们觉得都是什么，昨天我在台北，然后我不在高雄，所以昨天我不在高雄，那是一个非则灭。因为圆缺的缘故，所以我在昨天我在高雄这件事永远不会发生，所以昨天我不在高雄，这是一个非则灭，对不对？庄兄就举了一个例子说，因为缺水的缘故呢，我种的那个种子就死了之类的，树就死
了，
树不管它了，反正都一样哈，种子就死了。这是一个非则灭吗？大家有没有想一想，这个其实是一个好的问题，为什么它可以同时厘清两件事情？这个讲完我们就休息好不好哈？因为要不然我下次可能也找不到洞可以把它插进去。好，先问一下，非则灭是常还是无常？
常啊，
常。
答不出来的话就，
则灭非则灭都是常。
哦，还有一个虚空嘛，对哈？
对啊。
虚空则灭，非则灭是有不说的三种常法嘛。然后金部讲的常法就多很多，因为金部程序。看人家指针就知道，因为金部程序遮物，所以长法多很多。好，要理由的嘛，凭空的多很多是怎么回事啊？好，然后我要讲什么啊？
非则灭，
因为
缺水了，
缺水，
缺水，好，掉了。
因为缺水的缘故，
缺水缘故，
所以呢，我种的那个种子死了。我种的好了。因为并没有因为缺水，然后全天下的种子都死了嘛。
对。
所以就是说我种的种子，我种的小树好了。嗯。哎呀，那个用照的人，请你不要照，因为真的被我涂得很恐怖。我种的小树死了，这是则灭，这是非则灭吗？它是常，就我种的小树死了，这是一个常法吗？它是常法哈，那它是常法里面的哪一种呢？我们上次举了好多例子嘛，对不对哈？只要加了是字都变成常法，对不对？瓶子是无常，但是瓶就变成常。 啊，因为是必须要透油遮除自所破损才能够被证得，啊，它只能这样被证得，它没有别的方法被证得，啊，然后那个还有加了什么，对，还有那个乙灭，乙灭除了在应承派是无常法以外，在自序以下包含轻部全部是常法乙灭，对不对，啊，然后还有什么一大堆的，啊，则灭非则灭啊，什么虚空那些都是常法。那小树，我种的小树死了，这个是非则灭还是像乙灭那样子的？它是常，但是它是哪一种常法里面的哪一种呢？
乙灭啊。
那，啊，你上次为什么举它做非则灭的例子？
因为缺水。
缺水啊。
因为它看起来好像符合那个非则灭的定义，对不对？因为圆缺的缘故，然后永爱当生这样。可是问题是它不符合永爱当生。小树已经生了吧？
哦，
他没有永爱当被永爱当生，他已经生了，他已经，所以才有所谓的小树嘛。任何存在的有为法，他都是已经被生出来的吧？好，所以他没有被永爱当生。小树死了，因为水，其实一切的灭，一切的隐灭都是圆缺造成的。好，所以圆缺故这个。很不够判断它是一灭，一般的所谓的一灭还是所谓的
非
则灭。好，那要看后面的永爱当生，对不对？那小树其实已经生了，小树死的是寄生已灭，寄生已灭叫做一灭嘛，它是苗的小树的过去，小树的寄生已灭啊，所以已灭这个是常法，然后它是一灭，它不是非则灭，因为它没有所谓的永爱当生。但是这里面有没有产，有没有有可以讲出属于永爱当生的那一面呢？
如果是把它换成那种子是永爱当生，
一样种子种，因为什么种子？对，哎呀，这个师姐就是撞到了那个对的地方，但是不要讲种子，你要讲它后面的东西，不要讲它之前。种子是它的因嘛，要讲它之后的小树的果，例如小树上面的
苗，
果实永远不会生了，
嗯，对，
因为缺水的缘故，然后小树死了，小树上面未来可能可以长出来那个未来将生的那个果实就被永爱当生了，它永远不会生出来了，所以那个果不生那是非则灭，可以吗？
嗯，可以。
好，但是小树已经种下去的长在那里的小树灭掉了，一灭那个是一灭而已，它不是，它是寄生一灭，它不是永爱当生，这样可以吗？
嗯，
好，那就那个问题也是很有威力的，那可以清两件事情。好，那就今天先到这样。那
啊，
对，我就是说，例如你如果以种子做例子的话，就是种已灭，种子已经生了嘛，它已经存在，它已生，它已灭，那个是已灭，那个叫做寄生已灭，已经生了把它灭掉。但是种子未来可以长出的苗就永远长不出来了，永远不会生了，那个叫被爱当生，就是苗不生，对，种子所能生的苗。再生，那个叫做非则灭，这样两个就分出来了哈。
嗯，
好。